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新的一年的新的一天能够来听主的话。这是我想你们的群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是兔年大吉或者兔年有更多的福气。但是我想在新的一年能听主的话，我想是最大的福气。是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能够持续听主的话，来持续来明白他的话，行在他的话中。我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来分享神的话，但是呢，我很长的时间没有来 KTV， 因为我一般都在 Open。然后直到有一段的时间神给了一个提醒我也跟年长弟兄们有交通，然后呢，就有很有负担来分享一卷的经文，所以呢，我们会用一段的时间。可能两年或者我估计得至少两年的时间，我们来分享雅各书。我觉得这一卷书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所以呢，可能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的话，我需要我们来为这个雅各书的这个聚会来祷告，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坚持。像每个月的话至少有一次我们能够来查考雅各书是很细细的去查，然后呢让我们呢明白整卷雅各书里面讲的是什么。第二个也为因为两年的时间很长，所以呢我们也求弟兄姐妹为这个聚会祷告。第二个是为我来祷告，因为两年的时间要一直的讲这卷书其实是很大的挑战，而且那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事等等的，但是求主来帮助我，让我有力量能够来坚持下去。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有时候有没有时间软弱等等的，也求主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想起来也为我来祷告。第三个呢，也是为你自己来祷告。我觉得这个神有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来查考一卷书的话，那么也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这卷书当中不要浪费每次的机会，我们能够听到主的话，甚至真的主听到主跟我们讲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的时间为这个聚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来开始雅各书的查考，我们求你来帮助带领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话语，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求你也将我们的心真的是造成如好土一般的心，主啊，你真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长发芽，我们能够结果。我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的来听，我们愿意的来坚持，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也特别为孩子来祷告，我们交在你的面前，知道孩子不配，也知道孩子软弱也知道孩子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主，求你来帮助，主啊，求你来扶持，因为我们知道依靠你的人并不自羞愧。我们求你来带领看顾今天的第一次的聚集，我们求你来帮助，那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的来明白你的话，我们能够来有你圣灵的引导，我们爱你的话，我们愿意的来去行你的话。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很简单，我们就读第一节雅各书一章一节非常的容易也好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以前我常常会非常的不是很注意这个开头的这个问候语，但是当我细细去查考的时候，就发现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如果从英文来说的话，它其实它的第一个字就是雅各，然后后面才说是做神和主耶稣仆人的，然后请善住在十二支派之人的安。所以雅各先介绍了他写信他叫谁，所以这封信的作者叫做雅各。那么如果你知道在圣经新约里面的话，有四个的雅各啊，有被提到的有四个的雅各。那这封信我们要需要去明白的是写这封信的人是谁，然后呢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在哪里写的，然后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背景介绍呢？因为这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帮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对当时的人去说这样的话，讲这样的事。那么有些弟兄们姐妹会说，那么他是对当时人讲，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就要知道，这个是神的话，他不仅是借着神，借着当时的作者讲给当时的人门徒听的，而且呢也是借着神的话他来讲给我们现在的每个人听。所以这是神跟世上的很多的书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有时候在想，圣经跟世上的书有什么不一样呢？神的信一封信写出去的就是对那个人讲的，但是其实不是的。神的话不仅是对当时的人讲的，也是对后面的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讲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对你说话，神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那我刚才有提到四个的雅各是谁，那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作者是谁。第一个雅各就是如果我们有读主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雅各，那雅各约翰他们是两兄弟他们也是渔夫，这个是一个雅各。还有另外一个雅各呢，是一个的也是一个的使徒，他也是叫雅各。然后呢还有一个门徒的使徒的门徒的主耶稣十二个门徒的一个门徒的父亲也叫雅各，还有主耶稣的弟兄也叫雅各。那么到底是哪个雅各写的这封信呢？最有可能的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二门徒里面的雅各约翰的兄弟雅各很早就已经离开了世界，为主殉道离开了世界，所以呢他不太可能来写这封信。那另外这个小雅各就是那个后面的那个门徒雅各的话，圣经里面没有多少的提到他。那另外一个我刚才说到一个使徒的父亲雅各，那更没有提到他了。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是主的在地上的兄弟，但是呢我们知道主是先因着圣灵感孕他生出来，然后呢天使要约瑟娶玛利亚，然后他们生下来这个孩子，接下去呢玛利亚跟约瑟有了其他的孩子，所以呢玛利亚跟约瑟有其他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孩子就叫做雅各。所以呢他是主的在地上的兄弟，但是其实如果你说那个的话只是妈妈这边的，因为他是从玛利亚生下来的，但是呢他不是从约瑟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同母异父的一个兄弟。当然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主是圣灵感孕的，所以对这个雅各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不信主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对主的。所以如果可以看圣经的话，他在有一些的地方，比如说在约翰七章三到五节那里，他就跟主有一个的争论， 他就觉得主他是爱出风头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哥哥是很爱出风头。他说你如果想出名的话，你不要待在拿撒勒这边，你要去到更大的地方去，你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个地方能够让你出名。而且呢，他们也觉得主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方式是癫狂的，他疯了。所以在马可福音那里有说，3:21那里有说，他这个哥哥好像疯了，一直的服事，一直的做事情。然后他们不理解，他们要拉他，可能要他把他拉劝他，然后让他回家。我记得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里面有讲到一个猜测，但是我觉得是蛮有比较合乎常理的一个猜测。他就说，其实雅各的这些耶稣的这些兄弟姐妹跟耶稣其实关系不是非常的好，但这个只是他的猜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主耶稣生出来的时候是，其实他不是真正的一个玛利亚跟约瑟的一个结合生出来的，而且他还没有娶他的时候，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怀孕了。所以很多人就会给玛利亚安上一个帽子，就是她是淫乱。那么我们的主他就会被人安上一个帽子，就是他是淫乱生出来的。所以呢，玛利亚要背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样的名誉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主也会被旁边人指指点点，说他的来源，他的出生不是很好。那特别是在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的话，未婚就怀孕，然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从哪里来？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指责在里面。所以对这些他的弟弟们就很大的压力，因为觉得他的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也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知道主跟他们生活了30年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是主，他们没有发现这个人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发现这个人，这个他的哥哥跟别的哥哥不一样。所以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他们不信他，所以就用很多的方式来拦阻他，拦阻他的服事以为他是爱出风头的，因为他没有接受什么很高的教育，但是他却有很多的门徒。他只是一个木匠，但是他当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就这么多人跟从他。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当你看到雅各后面的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保罗也有稍稍的提到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悔改，但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但是有一个说到哥林多前书15:7，他说主向雅各显现，当主复活了之后，他特别的向他的弟兄雅各显现，来告诉他，来让他明白。我不能想象当时的雅各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但是如果我在想我是雅各的话，我是多么的一个羞愧的一个表情，多么羞愧的一个心。这个哥哥跟我的30年生活在一起，我完全的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复活了向我显现，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才真正明白。然后当他信了之后，你可以知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也一起的在祷告。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也有说到，他在马可楼里面他也在祷告，然后跟保罗悔改了之后，回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个见的是彼得，另外一个见的就是雅各，所以其实雅各给他很多的支持，也给他承认，让他在使徒当中得到承认。然后他也是在耶路撒冷做领袖，保罗也称为他为教会的柱石，在加拉太书的二章第九节。然后最后保罗在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也给他支持。所以其实雅各，我们主的弟兄雅各，在初期的教会当中，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保罗的帮助，还有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他的发言。你可以知道，从一个不信，从一个贬低他哥哥的一个角色，然后突然的一个转变。所以我真的看到神福音的力量，他真的能够让神能够把一个人完全的能够扭转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家里面有不信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吗？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此而灰心，要为他们来祷告。可能他们现在根本看不到主，但是当主要得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能够成为一个被主大用的人。这里实际是一个传说，当雅各他成为教会的长老之后，他非常的勤于祷告，所以这是传说，他一直的跪着祷告，所以他的膝盖上就结了很厚厚的茧，所以有人说就像骆驼一样，骆驼膝盖的茧，有骆驼膝盖的人，就是他常常的来跪着祷告。所以我们要来，刚才已经说到雅各是谁，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他有了一个生命的转变。那我们要接下来说雅各他如何的来看待他自己，他说是神和主耶稣的仆人。雅各怎么样定位自己呢？所以这一点是我很兴趣的，作为一个曾经的在地上的主的哥哥主的弟弟，他如何的定位自己，他如何的介绍自己，这非常的重要。常常如果我会介绍的话，我会说我曾经的耶稣的弟弟，这个非常的荣耀的一个名称。但是他没有这样讲，他完全的有理由这样讲。30年与主同吃同醉，这样的一个的关系，但是他说的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没有以主的弟兄这个身份来夸耀，他只是说我是他的仆人，虽然这个是我的哥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定位，他怎么样的来认清自己是谁。在英文里面的话，会更加的清楚的表达这个仆人这个词是奴隶的意思。他不仅只是一个仆人，而且他的定位是，我是耶稣基督，我曾经这个哥哥的一个奴隶。他没有因着他在地上的身份而夸耀， 所以有很多的头衔他可以选的时候，但是他偏偏选了这个在世人来看是一个很卑微的、很羞耻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我觉得这是恰恰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真正的定位。我们是谁？所以我也常常当我查考这一节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我是谁？我们在神面前是谁？当我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常常所行出来的就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主的奴仆的时候，那么你只能听你的主人的。当我们定义我们是奴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主人，那么我们就要去寻求主人的旨意，我们要去听主人的话。第二，同样的道理，我们就不可以任意而行，我们就不可以说我想干嘛就干嘛。因为一个奴仆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那么有时候我在想，那么这样不就是很受限制吗？那么这样子不就是没有自由吗？但是如果你读这些的使徒们、保罗们他们写的神的这些经文这些书信的时候，他们很甘愿的成为主的仆人。成为主的仆人不是一件很负担的事情，恰恰成为神的仆人是一件很喜乐的事，而且你知道你有一个主人来管理你，这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的不信任这个主人，我们常常的挑战这个主人，我们常常的质疑这个主人。我们觉得他所给我们的计划没有我们想的好，甚至我们想成为主人，希望他能够来服务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新的思考，你是谁？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服侍神？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使徒们，这些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很明白一点，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他的奴隶。以至于如果你读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里面，甚至有一段的话他就专门讲这个事情，我每天怎么生活。他就说有人就有些弟兄姐妹就计划啊，我们今天要去哪个城，我们要去做生意，我们要做几年生意，我们赚钱我们回来。但是雅各就很清清楚楚的提到说，前面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甚至下一秒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记得昨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小事情啊，我坐电梯，然后呢坐了电梯按到要到去五楼，按了下去，然后电梯就哐一下就停了，卡在中间。然后我就真的是吓，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吓到了。然后我就按那个求救铃，也没有人 answer， 然后呢就打电话，然后后面就自己动了电梯。 我想讲个就是真的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他直接就停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了，然后后面他就坏了，但是神保守让我能够出来，所以真的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神的仆人，愿意在他的手放在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上是安稳的。所以雅各他有智慧，他的定义是我是主的仆人，我愿意的一生来跟随主。另外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谦卑生命的表现，他真的知道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夸耀什么，我们的服事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就像主说的，一个仆人他去做工，做完之后然后主人还跟他说，哦，谢谢你，没有的。仆人只能说，主啊，这是我应当做的。所以雅各他没有为着自己有这样的荣耀的身份，在地上有荣耀的身份他来夸耀，甚至他把这个荣耀的身份给隐藏，他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榜样也是这样子，他来地上，亲自来地上，他亲自来受苦，他亲自来钉死。所以他没有享受任何的特权，甚至他自己在出生的那一刻，我想我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房间可以躺，一个床可以躺，但是我们的主连一个好的床都没得躺，就是躺在马槽的里面。你知道马槽是很脏很臭的，但是他就是躺在里面。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当我们定位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就必须得谦卑，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定位。所以这里有说雅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快快的说，他的地点很有可能都就是在耶路撒冷写的，所以他从耶路撒冷写这封信给这些的弟兄姐妹。那么他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当时的基督徒，对，但是写给哪一种基督徒呢？所以他有说到写给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所以呢这里有说到就很强烈的会指到是希伯来的基督徒，就是这一些已经是本来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后面的信主了。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下来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然后呢他们来过节，然后这是一个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过节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就有很多人得救，5000人能够愿意来受洗得救。后面他们从世界各地来，然后他们又回去了，所以其实福音也被他们这样的带回去。但是带回去之后有一个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牧养他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本来是从犹太教的一个背景里面，他们要转到一个承认主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呢雅各鉴于此，他就写了一封这封信来劝勉他们，来鼓励他们。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犹太的一个的气氛在里面一个风格在里面。比如说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就说到他把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聚集的地方，有一个会堂。然后呢他有说到律法，里面有说到很多时候就提到律法，然后提到神是一位等等的。那么如果你去看雅各书的话，其实里面 很多的时候会指的这些人可能是比较穷的犹太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做一个犹太人已经很难，因为犹太人被神说你们散落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也没有一个一个国家，因为国家已经被罗马人占了，所以他们就散落在世界各地，他们做生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来住。但是呢，他们我想也是被歧视的历史上都是被歧视的一群人。但是呢，在这群人当中有人信主了，然后很多人是可能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他们会受到一些富人的压迫，然后呢要受到一些的试炼。所以整篇雅各书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对当时的信徒有一些很多的劝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被剥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就跟他们很多的劝勉，给他们很多的鼓励。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慢慢查考的时候，我们能够来自己来读一读雅各书。第二个我们说到第三个我们要说到的一点是，他有提到是神与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像我们刚才说雅各，他我们已经介绍了，仆人我们已经介绍了，然后他有提到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OK， 神和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说这个书信是写给当时的犹太的信徒，已经信主的人。但是如果你好好去查考的话，神与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一句话放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耶稣为神。所以举两个例子，当主跟他们在谈论的时候，他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但是呢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说怎么可能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你了，你在说什么话。然后第二点是说神在有一段经文里面，他就说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在约翰福音五章第十七节。所以第十八节就说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是绝对不接受人为他们的神，不接受这样的偶，因为他们不可以拜偶像，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理由，他们来拒绝耶稣，所以他们不可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但是你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雅各写给这些犹太信徒的话，他就专门放下去神和主耶稣的仆人，神和主耶稣。所以当这些信徒他真的明白的话，他能够知道哦，原来主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而且真的他是与神同等的神的儿子。所以这里是这个我要提到的。那刚才我也稍稍提到目的是什么，当这些信徒四散在各地的时候，他们需要来帮助。那对于现在的我们也是如此，他所针对的不是对信仰上有什么疑问，不是对福音上有什么疑问的人。所以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书里面很少提到主耶稣，也很少提到福音的信息，而是告诉我们生活上言语上要怎么弄怎么行事，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呢怎么样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怎么样子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子来做计划等等的。 所以他所讨论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所讨论的是一个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过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信息将来的话，我们会每一段每一段的来讲，然后呢会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听，而且我们有责任去行，我们要去行出来，因为他所着重的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过怎么样一种生活。我想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他们怎么样子做计划，因为平常已经习惯自己做计划，自己去做，自己去行。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有智慧来做计划？我们怎么样子的来让神来带领我们做计划？有些可能我们在言语上需要我们去更正，所以里面又提到舌头的一个功课，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讲话，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祝福人的话，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说一些不该说一些话，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控制管制我们的舌头，还有另外一些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的挑战，但是我在想，神既然写这些话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有足够的恩典预备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改变，让我们能够来成为他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人，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来活出生命来。所以这些的门徒在当时是需要引导，他们需要真理的引导，同样的我们也是同样需要真理的引导。所以我们今天就稍稍的用一点的时间来做一个的简介，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次就有一个的就有一个每段的话我们都有一个的查考。但是我有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查考完之后，我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交通小组里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更盼望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的本子，你可以预备一个本子，那如果你讲到你想记下来可以，但是我更觉得更重要的是记下来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操练的一个的日志就是你操练的一个日志，就是一个 log，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听到了一段的经文，那可能是我们要管住我们的舌头。我在想我们不仅只是听，但是我们要去行，所以你可以把神给你的感动，或者是你好好祷告，有个的日志写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你写下来，然后呢可以去操练，可以去来有一个的就是操练完了之后我们能够回来交通，甚至呢完了之后再过几年之后一两年之后我们可以来一起的来看一看，回顾一下我们哪个方面做的有进步，哪个方面还需要继续的来神有神的帮助。我很盼望我们所听得到可以成为我们去神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能够去真真实实操练的一个方面，也让我们能够来好的来看重神的话，能够好好的来明白 我们去实行，明白我们就去操练。但我不是说啊，我们操练每一次都是会一下子就很顺利的，或者一下子就很容易的就过去了，其实不一定。但是这个过程你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的改变，我们有个记录，好不好？我下次继续会提醒。那我们有个本子，我们来一起来操练，我们一起的来来明白神的话，也一起的能够来操练神的话，以至于我们生命真正能够得到改变。那当我们在整个雅各书查完之后，我们再来一个回顾，当然可能是两年后，可能两年半后等等的，但是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好好的扎扎实实的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结出一些果子，在主还没来之前，我们扎扎实实的去做。我想这也是主给我的负担，讲这个雅各书，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扎扎实实的结出果子来，像圣经说的，扎扎实实有果子结出来，而不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说我们改变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需要的去还是继续的来进步。所以在新的一年，新的挑战，新的一年不只是我给我一个挑战，也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当然不要立太高的志向，说我要怎么样，也不要写太多在你的纸上，一步一步来，我们还有两年三年的时间，所以一步一步来我们一次改变一样就好了，不要回去就写一堆，然后到时候完成不了非常的气馁，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一步一步的，每一次我们，所以我很盼望每一次我们讲完，我们在主里面有交通完之后，我们就操练回来，我们再继续交通，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这样子。我也很欢迎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的好的一些建议等等的，也可以反馈给我，甚至讲的一些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反馈给我。那我也很盼望，因为我们有两三年的时间，所以还好，我们可以慢慢的一直一直的来，扎扎实实的讲，扎扎实实的听，然后我们扎扎实实来操练，好不好？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也为这个过程祷告，也求神来帮助这个过程啊，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进行下去啊。如果对，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感谢你也带领给我们雅各书我们看到你的弟兄他有一个谦卑的生命，他愿意的来放下自己一个荣耀的一个称呼，但是他只愿意称呼是你的仆人。主啊，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定位我们自己，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谁。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也是我们莫大的荣耀。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存着恐惧战兢的心来服侍你。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有怜悯要让我们生命改变你不是让我们一蹴而就。主啊，你乃是让我们愿意过每一天的生活，与你同行里面，我们生命能够得着改变。帮助我们，也帮助雅各书的查考，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在这过程当中，不仅在言语上交通，我们也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我们操练，我们能够来见证主你如何的来改变我们，我们也见证主如何的记着你的话来改变我们。主啊，愿你祝福这几年的时间，也愿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有恒心愿意的来坚持，我们求你来帮助带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